贞观政要。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君主和臣子本来应该共同治理乱世，共享安危。如果君主能采纳忠言规劝，臣子能直言进谏，这就是君臣同心，自古以来都很重视。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，想要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。君主失去了国家，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。就像隋炀帝暴虐无道，臣子们闭口不言，最终让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于是导致灭亡，于是姬等人不久也被诛杀。前世不远，我和你们怎能不谨慎，不要被后人耻笑。贞观四年，唐太宗谈论隋朝的事。魏征回答说，我过去在隋朝时曾听说有盗贼案件发生，隋炀帝命令于世成追捕，只要稍有嫌疑就严刑拷打，无辜被逼认罪的有2000多人，并下令在同一天斩首。大理丞张元济对此感到奇怪，试着查询案件实情，发现有6、7个人在盗案发生那天已被关押在别处，刚被释放出来也遭到拷问，因受不了痛苦自己诬陷自己行盗。张元济因此进一步追查，2000人中只有9个人行踪不明，官府中有认识他们的人说这9人中有4人不是盗贼。有关部门因为隋炀帝已下令斩绝，就不再上奏，将所有人都杀了。唐太宗说，不只是隋炀帝无道，他的臣子也不尽心，必须互相匡正劝谏，不怕被杀，怎么能只行谄媚阿谀，苟且求得喜欢和赞誉？君臣如果都这样，怎能不败？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，才使监狱空虚，希望你们善始善终，永远像今天这样。贞观六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我听说周朝和秦朝最初得到天下时情况没什么不同，但周朝只致力于行善，积累功绩和德性，所以能保住800年的基业，秦朝却放纵奢侈荒淫，喜好施行刑罚，不过2代就灭亡了，这难道不是行善的福运绵长，作恶的寿命不长吗？我又听说夏桀、商纣是帝王，如果拿平民来比他们，他们反而会感到耻辱。颜回、闵子骞是平民，如果拿帝王来比他们，他们反而会感到荣耀，这也是帝王深以为耻的事。我常常把这件事作为见解，总担心自己做不到，被人耻笑。魏征回答说，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，有个健忘的人搬家时竟然忘了自己的妻子。孔子说，还有比这更健忘的人，我看夏桀、商纣这样的君主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子，希望陛下常常以此为念，或许能避免被后人耻笑。贞观14年，唐太祖因为高昌平定，在两仪殿召见侍臣赐宴，对房玄龄说，高昌如果不失臣子的礼节，怎么会灭亡？我平定这一个国家，心中很感畏惧，只应当警戒骄奢逸乐来自我防范，接纳忠诚正直之言来自我匡正，贬退邪恶奸佞之人，任用贤良之士，不因为小人的话而议论君子，用这样谨慎守护，或许可以获得安宁。魏征进言说，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在拨乱反正，开创帝业时一定自己警戒谨慎，采纳草野百姓的意见，听从忠诚正直的话，天下安定以后就放纵情欲，喜好听谄媚阿谀的话，厌恶听取正直的规谏。张子房是汉王的谋划之臣，等到汉高祖做了天子，想废掉嫡子立庶子，张子房说，今天的事不是靠口舌能争辩的，最终不敢再有所建议。何况陛下功业德性如此盛大，拿汉高祖来比，他还不够标准。陛下即位15年，圣德照耀四方，如今又平定了高昌，屡次把安危放在心上，正想任用忠良之士，开辟直言之路，天下非常幸运。从前齐桓公与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4人饮酒，桓公对鲍叔牙说，何不起身为我祝寿？鲍叔牙捧起酒杯站起来说，希望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的时候，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捆绑在鲁国的时候，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。齐桓公离开坐席致谢说，我与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您的话，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。唐太宗对魏征说，我一定不敢忘记做平民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忘记鲍叔牙的为人。贞观14年，特进魏征上奏书说，我听说君主是头脑，臣子是四肢，同心一体，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，如果身体有所不完备，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然而头虽然尊贵崇高， 必须依靠手脚才能成为身体。君主虽然圣明睿智，必须借助臣子才能治理好国家。礼记说，百姓把君主当作心脏，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，内心端庄，身体就舒展，内心恭敬，身体就庄重。尚书说，君主英明啊，臣子贤良啊，百姓安宁啊，君主繁琐啊，臣子懈怠啊，万事败坏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抛开四肢，独自凭自己的想法，想要把身体治理好，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。君主和臣子相互契合，自古以来就很困难。像把石头投入水中，千年才有一次契合；像把水倒入石头，却随时都有。能够开创最公正的道义，充分发挥天下人才的作用，在内尽心竭力，在外竭尽全力，协调如同调味，坚固如同金石，不只是靠高官厚禄，而是在于以礼相待罢了。从前周文王游览凤凰台，袜带松了，环顾左右，没有人可以帮忙系，于是自己系上。难道周文王的朝廷都是贤才，圣明的时代却偏偏没有君子吗？只是知不知道，礼不礼遇罢了。所以胤是有身世的陪嫁臣仆，韩信是项羽手下逃亡的将领，商汤以礼相待，就在南朝奠定了王业。汉高祖筑坛拜疆，就在垓下成就了帝业。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，项羽施恩于韩信，他们怎肯败坏已经成功的国家，成为灭亡的俘虏呢？又如微子是商王的骨肉，最终在宋国受封。箕子是贤良的臣子，向周朝陈述洪范。孔子称赞他们仁德，没有人非议他们。礼记说，鲁穆公问子思，为救君扶丧，这是古礼吗？子思说，古代的君主任用臣子以礼，辞退臣子以礼，所以有为救君扶丧的礼节。现在的君主任用臣子时，好像要把他抱到膝盖上，辞退臣子时，好像要把他推下深渊。不带头攻打故国也就算不错了，哪里还有为救君扶丧的礼节？齐景公问晏子，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？晏子回答说，君主遇难不死，君主出逃不送。齐景公说，割地封赏他，赐给爵位礼遇他，君主遇难不死，出逃不送，为实谋。晏子说，如果谏言被采纳，终身没有祸难，臣子何必去死？如果规谏被接受，终身不会逃亡，臣子何必去送？如果谏言不被采纳，遇难而死，那是白白送死。规谏不被接受，出逃时去送，那是虚伪的忠诚。春秋左氏传说，崔杼杀害齐庄公，晏子站在崔氏的门外，有人问，去死吗？晏子说，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？我为石磨要去死。又问，逃走吗？晏子说，是我的罪过吗？我为石磨要逃走。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，我就为他而死。君主为国家而逃亡，我就为他而逃亡。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，为自己而逃亡，不是他亲近宠爱的人，谁敢担当这些事？门开了进去，把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腿上痛哭，然后站起来跳了三次脚就出去了。孟子说，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，臣子就把君主看作心腹；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，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路人；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，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。虽然臣子侍奉君主没有二心，但关于去留的节操应当根据恩情的厚薄来决定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做君主的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？我私下观察在朝群臣，那些担负国家枢要重任的，有的出身高贵如秦晋之侯，有的经历过创业谋划，都立事立功，都是一时的优秀人才，处于中枢地位，责任重大。责任虽然重大，但信任不够深厚，那么人就会自我怀疑。人自我怀疑，就会心怀苟且。心怀苟且，就不能树立节义。节义不能树立，那么明教就不能振兴。明教不能振兴，却能够巩固太平基业，保全七百年的国运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我又听说，国家重视爱惜功臣，不计旧恶，与前代圣君相比，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对大事宽容，对小罪却很严厉，临时发怒责罚，难免带有爱憎之心，这不能用来治理政务。君主严厉执行禁令，臣子还可能违犯，何况君主开了源头， 下面必然会变本加厉，就像河川堵塞一旦决口，伤害必然很多，想要让天下百姓到哪里放手脚呢？这就等于君主开了一个源头，下面就产生百中变乱，没有不乱的。李济说，喜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，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。如果憎恶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优点，那么做好事的人一定会恐惧。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缺点，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很多。诗经说，君子如果发怒，祸乱几乎可以迅速停止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古人的震怒是用来惩治邪恶，当今的威严惩罚却是用来助长奸邪。这不是唐尧虞舜的心意，不是夏禹商汤的做法。尚书说，安抚我的就是君主，虐待我的就是仇敌。荀子说，君主是船，百姓是水，水能承载船，也能翻覆船。所以孔子说，鱼离开水就会死，水离开鱼仍然是水。所以唐尧虞舜战战兢兢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怎么能够不深思呢？怎么能够不熟虑呢？把大事委托给大臣，把小事则成小臣处理，这是国家的常规，治理国家的原则。现在委任职务时却看重大臣而轻视小臣，等到有事时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。信任所轻视的人，怀疑所看重的人，想要达到天下大治，怎么可能呢？再者，政令贵在有恒，不喜欢经常变更。现在有时用大事责成小臣，有时用小事责成大臣，小臣占了不该占据的职位，大臣失掉了自己该守的职责，大臣有的因为小错而获罪，小臣有的因为大事而受罚。职位不适合，惩罚不对罪，想要让他们没有私心，尽力做事，不也很难吗？小臣不可以委托大事，大臣不可以因小罪责罚。任命大官却追究他的小过错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顺承旨意迎合风气，玩弄法律条文，歪曲构成罪名。如果自己陈述，就被认为内心不服罪，如果不说，就被认为所犯的罪都是事实。进退两难，无法自辩清白，就只能苟且求免祸患。大臣苟且求免，那么欺诈的念头就会萌生，欺诈萌生，那么矫饰虚伪就成为风气，矫饰虚伪成为风气，就不能达到天下大治了。再者，委任大臣想要他们尽力，如果官员有所顾忌不敢直言，那就是不尽心。如果举荐的人合适，何必嫌弃他是故交旧友？如果举荐的人不胜任，那么关系疏远又有什么可贵呢？对待他们不尽诚信，凭什么要求他们忠诚宽厚呢？臣子虽然有时会有失误，君主也未必做得对。上级不信任下级，一定认为下级没有可信的人。如果下级真的没有可信的人，那么上级也有可疑之处。李济说，在上者心中多疑，百姓就会迷惑，下级难以了解，君主就会劳苦，上下互相猜疑，就不能谈论天下大治了。如今群臣之中，远在一方的人，即使有像曾参母亲那样三次听到谣言而不再投注的信任，我私下思考衡量，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以四海之广大，世人百姓之众多，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信的人吗？大概信任了就没有不可信的，怀疑了就没有可信的，难道只是臣子的过错吗？一个普通的庸人结为朋友，还可以以身相许，死也不变心，何况君臣契合，寄托如同雨水。如果君主是尧舜，臣子是季契，怎么会遇到小事就改变志向，见到小利就变心呢？这虽然是臣下尽忠表现不明显，也是由于君主心怀不信任，对待他们过于刻薄所造成的。哪里是君主以礼待臣，臣子以忠是君呢？凭陛下的圣名，凭当今的功业，如果真能广泛寻求当代俊杰，上下同心，那么三皇可以追上成为四皇，五帝可以俯视成为六帝，夏商周汉哪里值得称道？太宗非常赞赏的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问特进魏征说，我克制自己治理朝政，仰慕前代英烈，至于积累德性，累积仁义，建立功勋，增厚利益，这四件事我常把他们作为首要目标，我都希望自己努力做到。人苦于不能看清自己， 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哪方面好哪方面差。魏征回答说，德性、仁义、功勋、利益，陛下都兼顾并行，不过对内平定祸乱，对外消除戎狄，这是陛下的功勋，安定众多百姓，使他们各有生计，这是陛下的利益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功劳和利益居多，只有德性和仁义，希望陛下自强不息，一定可以达到。贞观十七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，到了子孙手中往往出现祸乱，这是为师魔。司空房玄龄说，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从小过着富贵生活，不曾了解人间真情假意，也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，所以处理朝政经常出现混乱。唐太宗说，你的意思是把过错推给君主，我却认为责任在臣子。功臣子弟大多没有才能品行，依靠祖父父亲的功劳庇荫而身居高位，不修养道德仁义，只喜欢奢侈放纵。君主既年幼软弱，臣子又没有才能，国家倾倒却不去扶持，怎能不发生祸乱？隋炀帝录用宇文述在王府时的功劳，提拔宇文化及到高位，宇文化即不想住报效，反而篡位弑君，这难道不是臣子的过错吗？我说这些话是想让你们告诫勉励自己的子弟，使他们没有过失，那就是国家的喜庆了。唐太宗又说，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深受恩惠的子孙，却都造反，原因是什么？岑文本回答说，只有君子才能心怀恩德，承受恩惠，杨玄感、宇文化及这类人都是小人，古人所以看重君子而轻视小人。唐太宗说，对。